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9篇，这一篇的信息题目是“蒙召的动机和力量”。在前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三一神对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位是把他们当作一个完整的团体人。我们假如要进入《创世纪》这第三部分，就是神呼召的部分，我们需要记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三个分开并且完整的单位，他们是在神的经纶下一个完整的团体人。神是把他们每一个当作完整单位的一部分来对待，他们的经历不是三个分开个别的经历，乃是一个完整经历的各方面。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的经历。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来看蒙神呼召者完整经历的第一方面，这一面完全显示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这个就是创世纪第11章第10节一直到第25章第18节，这一部分是相当基本的。亚伯拉罕的一生是蒙神呼召者完整经历的第一面的例证。他的经历开始于蒙召，经过在交通里凭信而活，以至于认识恩典。第一，蒙召。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他首先是蒙神呼召。我们看过，神的呼召不是由蒙召者起始或者发起的，蒙召乃是由那个呼召的神发起的，神是他的呼召的起始者。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蒙召的动机和这个蒙召的力量。因为神的呼召不是由蒙召者，乃是由那呼召的神来启齿的，所以接受神的呼召的动机和接受神呼召的力量都不是从蒙召者的本身开始的，他乃是从呼召者那一方面开始的。亚伯拉罕能够答应神的呼召，他所凭的动机和他的力量是来自神的自己。这个动机和这个力量是什么呢？我们假若仔细的考察这个情形，就能够看见有三件事来推动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哪三件事呢？第一就是神的显现，第二就是神的呼召，第三就是神的应许。现在我们逐一的来看这三件事。第一，神的显现。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第一方面是神的显现。假如今天我到你这里来，那无关重要，因为我算不了什么。但是假如美国总统私下来访问你，那你就会非常的兴奋，会整夜睡不着。那么我现在问，谁来访问亚伯拉罕呢？是荣耀的神自己。这是使徒行传七章二节说的。在那里，史提凡向逼迫他的人说，荣耀的神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除了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史提凡的话以外，圣经没有别的经节说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当史提凡说话的时候，荣耀的耶稣向史提凡显现，诸天开了，他看见耶稣在荣耀里站在神的右边。史提凡所以放胆为主宣道，乃是因为正当他们反对他的时候，他看见了主耶稣。当人们用石头打他，但是呢，耶稣却向他微笑。因为主向他显现，所以遭受逼迫对史提凡来说是容易的，甚至是一个大喜乐。那个逼迫没有办法与在荣耀里的耶稣的显现相比，因为史提凡是在这一种的处境里面，所以 在荣耀里的耶稣向他显现。假如没有这样的显现，他的环境对一个人来说是太难受了。同样的原则，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以他亲自的显现来访问亚伯拉罕。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正处于在加勒底强烈背景的影响底下。我们在下一篇信息会看到，加勒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意思是属鬼的。加勒底是属鬼的地方，是满了鬼的地方。约书亚记24章第2节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原先侍奉别神，他们拜偶像，而在偶像背后乃是鬼。加勒底所在的地方叫做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河之间。根据地理来看，米索波大米它的领域的界限是两条的大河，一条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在希伯来文，这个幼发拉底 Euphrates 就是波拉河。另外一条河是底格里斯河，这个底格里斯河在希伯来文就是西底结河。在这两条河之间有一个大平原，而这个大平原就是米索波大米的平原。加勒底呢是米索波大米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说亚伯拉罕所居住的地不光是满了鬼的地方，更是被两条大河所困住所围住的地方。人要离开这样的地方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有鬼扣住他，又有河围住他。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人必须要走路。亚伯拉罕他是如何离开了加勒底呢？因着他的背景是那么强，神就向他显现，好叫他能够从那个地出来。这个是一幅图画，一个例证，说出我们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从前都是在加勒底，所有的少年都需要认识，每一所初中都是一个加勒底，都是满了鬼，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小鬼，他们卖毒品给你，设法把你拉往后去。他们说，你怎么能够和我们不一样呢？你假若想要和我们不一样，那你要往哪里去呢？这里有两条大河把你留在这里，你必须要和我们在一起。有的时候丈夫就是妻子的鬼，妻子又是丈夫的鬼。就说属人属事的人来说，当一个青年男子结婚，他就是进入了鬼的领域。一个青年的女子结婚也是一样，你想想看，一个青年的男子爱上了一个青年的女子，这个女子的背景不简单啊，她有一大堆的亲戚朋友都是属鬼的，如果这个青年人娶她，自自然然就落到鬼的领域里面了。如果这个青年人来找我，我会对他说，你不要以为这个青年女子很漂亮很大方很和气，你必须要查看她的背景。你不但娶她，你是把她全部的背景都娶过来了。你和这样一个有鬼的背景的女子结了婚，你就会发现你是在加勒底，哪里的鬼会扣住你的。但是神已经拣选了这个青年人，不要以为他相信主耶稣并且得救是容易的，这不是得救等着上天堂的事，不是。在圣经里面，得救乃是蒙召离开你的背景领域环境，你需要从你的背景领域环境里面出来。我们已经看过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向亚伯拉罕传扬福音，这个是加拉太书3章8节所说的。 这个传扬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假如你是亚伯拉罕，你要怎么办呢？在沙拉的背后可能有许多的鬼，这些的鬼不会同意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这个就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原因。向他显现的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尊贵的人物，乃是荣耀的神亲自的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显现是一个大的吸引，这个吸引，这个显现激动了亚伯拉罕来接受神的呼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在加勒底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的时候，他呼召了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主耶稣只对他们说一句话，就是跟从我，他们就跟从了主耶稣。多年来我不明白这件事，这个小小的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了一句话，跟从我，那他们就跟从了他了。我不明白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这一位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耶稣乃是一道的大光。这是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说的。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都是被这一个大光所吸引的。当耶稣看着他们并且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吸引。表面上呼召他们的是一个贫穷的拿撒勒人，事实上这一位是荣耀的神。同样的，荣耀的神在鬼的地方，在被大水所围的地方向亚伯拉罕显现。我相信在原则上我们都经历过这种的显现。得救不仅仅是听见福音的传扬，点头接受，然后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主耶稣，没错，这些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乃是一个有耶稣显现的人。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很多人似乎他们看见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这是林后四章六节的话。他们看见了那个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这一点对我们许多人成了很大的激励。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有过耶稣的显现，这个不是发生在外面，乃是发生在我们的深处的灵里。虽然我们可能忘掉了我们得救的日子甚至年份，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我们在深处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向我们显现了，我们遇见了他了。这个就是得救的真正的经历。得救就是蒙召。在主耶稣向你显现以前，你觉得要成为真基督徒好不容易，你的背景、你的环境不允许你和别人有分别。但是呢，有一天他向你显现了，那个在荣耀里的活的耶稣向你显现了，那个就是你的蒙召，也就是他的分别和他的拯救。借着这样他向你显现，他就呼召了你，拯救了你，并且分别了你。亚伯拉罕有同样的经历，神的显现强烈的吸引了亚伯拉罕。这个显现就是亚伯拉罕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你假如想一想看亚伯拉罕的背景，他的处境，你就会领会到，假如没有这一种的吸引，这一种的激励，他是不可能接受神的呼召的。好，第一是神的显现，下面第二就是神的呼召。动机和力量的第二个因素就是神的呼召。神不只是向亚伯拉罕显现而显现不说话，没有，当神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呼召了他， 神向亚伯拉罕说话。呼召是什么呢？呼召就是说话，听见神说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得救的时候都经历过耶稣的显现，而当他向我们显现的同时，他也向我们说话。这个就是神圣的说话，在灵里的说话。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在我们的深处觉得主耶稣在向我们说话。可能当时你是一个学生，主耶稣领导你并且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回答说，我在读书，我要得学位。主又问说，你为着什么？你答着说，为着将来过好的生活。以后主又问你说，然后呢？又怎么样呢？你的将来又如何呢？对另外一个人，主耶稣的说话并不相同。他可能说，你看看，你是多么有罪，多么坏，多么可怜。有的人就回答主说，别来搅扰我了。而主就说，哎，我爱你，我要救你，你不知道我是耶稣吗？我要把你从可怜的光景里面救出来，你愿不愿意接受我？对另外一个人，主耶稣可能说，你不知道我是那活的一位吗？我是唯一能够给你永远生命的一位啊。我们许多人听过这样的话，不是从传道人的口中听见，乃是从活的耶稣口中听见。你记得当你蒙召得救的时候，那一位活的耶稣向你显现的时候所说的话吗？那些的非基督徒，包括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不会有这种的经历，他们反而认为这个是一种迷信。但是这个不是迷信，荣耀的神领导我们，向我们说了话。亚伯拉罕他能够说，不要对我说这是迷信，我听过神的说话。他说，离开你的本地，这个话不是来自我的父亲，不是来自我的妻子，这是荣耀的神自己说的。请你诚实地告诉我，你没有听过耶稣的说话吗？我不相信得救的人会再一次的失丧，这可没有可能。虽然得救的人是会退后，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忘记耶稣的显现，耶稣的说话。他们甚至有一天可能会说，我不信耶稣了。但是主在他们深处说，你怎能说你不再信我呢？你绝对不能忘记耶稣向你的显现和说话。许多的年轻人问我，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他们都声称自己是相信耶稣。那我能给的最好的答案就是，真基督徒有耶稣的说话，而自称是基督徒的只能够得着道理的传扬。一个真的基督徒至少有一次在他的深处里面直接的听到耶稣借着活的灵的说话，那个说话就叫我们都能够接受神的呼召的，成为能够接受神呼召的力量。下面就是第三点，神的应许。这个就是这篇信息下面的全部。接受神呼召的动力和动机和力量，第三方面就是神的应许。在创世纪12章第二节第三节记载这段的话，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圣经。第二节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福。第三节，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神向我们所说的话大半都是应许。如果神说，我不是要搅扰你，我是要拯救你，这个话就是应许。如果神说，我爱你，那个话也是应许。 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大半都是应许。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说了什么话呢？首先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可能你想这个不是应许啊，但是这句话含蓄了应许。当神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就还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地方。不然的话，亚伯拉罕他会说，假如我离开了本地，那我要到哪里去？神他有一个地方为着亚伯拉罕，甚至那个要他离开本地的命令本身也还是着应许，就是美地的应许。亚伯拉罕能够说，神命令我离开本地，这个意思一定是他有一个地方为着我。神告诉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个一定是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是一个激励，叫他离开本地。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到第三节里面各项。第一是蒙召的人成为大国。在第十二章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个话与亚伯拉罕的背景是成对比的。在巴别有许多由宗族所组成的邦国，亚伯拉罕他活在那种的气氛里面。当神临到亚伯拉罕告诉他要离开本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可能在自己里面说，成为邦国的事又怎么样呢？所以神就应许要叫他成为大国。下面呢，神又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个呢与巴别也是一个对比。当人在巴别造塔的时候，他们是在那里设法传扬自己的名，但是神在他的应许里面似乎告诉亚伯拉罕，你不用传扬你自己的名，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你不需要形成邦国，我要叫一个国从你而出。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这个大国是什么？这个大国就是神的国，里面包含了旧约的以色列国、新约的教会、来世的千年国，还有包含了勇士里面的新天新地。并且呢，在这个千年国里面有两部分，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天的部分是诸天的国，这包括过去今世现今世代里面的得胜者，要在这一个部分，就是诸天的国属天的部分里面与基督同一同作王。然后呢，这一个千年国含有属地的部分，就是弥赛亚国。这个弥赛亚国由将来的犹太国所组成。好了，我们看见这个大国就是包括这一切，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新约时代的教会、要来的千年国，还有勇士里面的新天新地，这几项都包括在神应许亚伯拉罕所要成为的大国这两个字里面。这个就是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除了主耶稣的名以外，地上没有别的名字比亚伯拉罕的名字更大。他是这个大国的父，他是以色列国的父，是教会的父，是千年国的父，以及在勇士里面所有蒙救赎者的父。这是何等大的大国！这个大国也包括何等大的大名。下面第二点，赐福给蒙召的人。在这个应许里面，神还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那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福就是神创造的福，加上神救赎的福。它包括神所要给人一切的福，就是神的自己，以及今世和来世神的一切所事。这些一切一切都包括在这个福里面。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给我们看见，这个福至终就是所应许的那灵。怎么知道呢？在那节说，为叫亚伯拉罕的福 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为什么呢？因为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神要应许将他的自己当作福来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里面第三项就是使蒙召的人成为地上万族的福。神不仅仅应许他自己要成为亚伯拉罕的福，他也应许使亚伯拉罕本身成为地上万国万族的福。在神的呼召里面，他从亚当转到亚伯拉罕，这个就是说神已经放弃了亚当的族类。但是在神的应许里面，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又从亚伯拉罕转回到亚当的族类的万族，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神从亚当转到亚伯拉罕，至终呢他借着基督又从亚伯拉罕转回到受造的族类。在这个新的转向里面，我们都被神得着了。表面看来神已经离开我们转向亚伯拉罕了，然后呢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说，我不仅仅要将我自己当作福赐给你，我也要使你成为福赐给亚当族类里面一切可怜的人。亚伯拉罕啊，让我们回去吧，回去到这个亚当的族类。我们可以说神做了一个回转，借着这个回转，这个外邦里面一切蒙召的人都被召聚在一起了。关于我们对犹太人的态度，让我在这里讲一句话，你永远不要苦待犹太人。神说为你祝福的就是为犹太人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们，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你去读历史，你会发现在已过25个世纪里面，从尼布加尼撒毁坏耶路撒冷一直到现在，凡是咒诅犹太人的国家或者人民或者种族或者个人，这些人都受了咒诅，但是凡祝福犹太人的他们都蒙了祝福。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死得好像希特勒死得那么惨。希特勒这样惨死是因为他咒诅了犹太人，结果呢自己就受了咒诅。今天呢美国他帮助以色列国，所以美国必定是在神的赐福底下。这个不是我的意见，这个是根据创世纪第12章第3节神的应许。好，关于神的应许，下面我们来看第四点，就是神的应许就是所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读到创世纪第12章第2到第3节，我没有得到什么启示，这些经节好像硬骨头一样。神对亚伯拉罕说要使他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并且要使他成为祝福。我不明白神在说什么，但是经过了多年以后，靠着加拉太书第3章的帮助，我回头来读这些经节，我才明白创世纪第12章第2到第3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他向亚伯拉罕所传的福音。神应许的这三项就是神向所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这三项就是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赐福给亚伯拉罕，使亚伯拉罕成为地上万族的福，这三项就是福音。神应许的内容正是福音的内容。首先福音的传扬是开始于这样的话，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这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说的。我们看过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大国，这个大国就是这里所提的诸天的国，这是第一。其次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乃是那灵，就是神自己。 那在福音书里面，当我们为着国度悔改以后，我们需要相信，好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那灵里面。按照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就是所应许的那灵，这个灵就是福音的福。还有这个福作为第三项，乃是为着万国，叫万国得福。因为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关于这个神的应许，下面第五点，就是这个应许还是神永远的目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是做神永远的目的。神永远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永远的目的就是要人彰显神，并且代表神。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神说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并且要赐福给他。国度是什么？国度就是管制以代表神的事。而福是什么？福是灵里的形象以彰显神的事。我们都要借着主灵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这个需要我们有重生的灵。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先提神的形象彰显他，然后才提管制来代表他？原因就是在哪里我们看见神原初的目的，在第一章我们看见神原初的目的，但是呢因着人堕落了，人就必须要先悔改才能够回到起初。所以在福音书里面，管制是讲在前面，因为需要悔改，形象随后。在神原初的目的里面是先有形象后有管制，但是由于人的堕落，在福音书里面它的次序就倒过头来，是先有管制后有形象。关于应许还有第六点，就是神永远的目的、神的应许、神的福音和成就，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神永远的目的、神的应许、福音和福音的成就，这个内容都是一样，这是很有趣的。首先我们看神永远的目的，在亚当里，神永远的目的有两项，就是形象以彰显神，还有管制以代表神。然后神的应许呢，对着亚伯拉罕他是怎么讲呢？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首先提到国度，那是为着管制以代表神，然后提到福，那是形象以彰显神。然后在福音书里面对着信徒是怎么样呢？在福音就是在救恩里面，信徒是首先为着国度悔改，这个悔改是为着管制以代表神。其次呢，我们接受了永远的生命，这个接受是为着形象以彰显神。最后在成就里，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在成就里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也看到同样的内容，整个新耶路撒冷有神显出来的样子。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比喻，启示录四章三节说，那坐在宝座上的显出来是样子好像比喻，但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到十八节，我们看到整座新耶路撒冷的光辉就好像比喻，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全城与神显出来的样子是一样，都是比喻。这个就是说在勇士里面，全个新耶路撒冷都要彰显神。除此以外，在勇士里面，新耶路撒冷所有得救的人要与神一同作王掌权，这个就是管制以代表神。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也是彰显神代表神。我们在蒙召得救的时候，虽然并不关心神的管制，也不关心神的形象，但是在神的呼召和说话里面，我们深处领会这些事乃是含蓄在里面。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就知道需要在神的管制底下、治理底下， 这个就是国度，就是治理。同时呢，在我们里面的深处有一个感觉，我们在得救以后必须要荣耀神，这个就是以形象以彰显神。可是在得救以后，我们大多遇到一些错误的传道人，告诉我们许多错误的东西，把我们从这个神的目的岔出去了。赞美主，在神的恢复里面，他已经把我们恢复到他原处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回到起初。我们这一班真正蒙召的人，亚伯拉罕的子孙，接受了神的呼召，连同他的说话，连同他的应许，现在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代表神，并且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